之前真有两下子，活捉了粉莲花周晓东，然后把张豆腐找来做个指证，他得看一看。张豆腐一问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
恩公啊，我想砍他们几刀，我出出气。
不行不行，他肯定得受到惩罚，这事包到我身上了，你知道知道就得了啊。老头，这屋从今之后就归你指挥了，你的财产还归你，你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，最好不要再投湖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懂吗？
我懂我懂。
有什么困难？
别的困难全没有，别看我老了，有一头毛驴，一盘磨，卖豆腐我吃不了用不了。
那就好，要那样咱就告辞了啊。
那这人
我架着走，没什么惩罚吗？有铁锹镐什么的借我们两把。
有有。
他让大舌头安藤蛟扛着镐，小白猿周天亮拿着锹，让苗顺呢扛着一对狗男女，离开张豆腐家起身赶奔荒郊。一边走着，安藤蛟就问老西呀、把他们整到哪去？整到哪儿去？到荒郊野外刨个坑活埋，有够狠的，先给埋了，不埋了往哪儿消化？能把他们送到哪儿去？恶人就得这么惩罚。那也对，不过你们仨听着啊，这个将来都可以做见证，咱们算帮了石老爷子的忙了，恶人受到惩处了，嘻嘻，我们都看你见跑不了，将来都可以做证人。说话之间远离张家庄，一看前头漫山坡，前头一片都是树林，这边一条道，石谦看不清了。我看这土质挺松软，来挖坑，把这一对狗男女放下。周天亮、安藤蛟挥动锹镐就挖坑了。石谦利用这机会在旁边歇会儿，这坑还真难挖。他因为是山地，挖着挖着碰着岩石了，不挖深点还不行。石谦看了看，再攒把劲儿，再深点。哎，真他妈难挖！哐当哐当，吓坏了，哐当哐当。正挖这么功夫，倒霉了，顺着道上来伙人，这帮人连说带唠，离多远就能听见。石谦一听来人了。那意思赶紧躲，这活埋人他这也犯法呀，你也不是官府，你有资格判罪吗？可他想躲避，还没等躲避的时候，这帮人眼睛也挺尖，看着前面有四个黑影晃动，拿着锹镐不知道干什么呢。其中有个人就问一声，干什么呢？坏，看见了，想躲来不及了。石谦呢眼珠转动着，心说怎么编这瞎话。说话之间，这伙人就到了近前，有七八个。书中代言都是谁呀、有双边将吴德莲、削刀手胡云、闪电神刀吕谦、万人敌赵四海、金钩蝎子曲武、医生雷杜天林，为首的是个和尚。谁呀？正是平凤岭少林寺的监寺广恩和尚。这回可倒了霉了，想说瞎话也说不成了，熟人。广恩到了近前一瞅，呀，弥陀佛，石谦，你小子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肯定没干好事。石谦啊，贫僧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没想在这儿遇上了，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狭路相逢，你还好得了吗？ 没有你，遮天山不会出变化，没有你，贫僧的计划不会破产呐，倒霉倒到你身上了，而拿命来。石谦知道这广恩和尚可有两下子，心说事到了现在只有玩命了，赶紧把小片刀拽出来。
等等，
我说两句。我说广恩呐，罢了，真应了那句话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你说你找我没找着，我找你还没找着呢。要没有你勾穿是非，能引出遮天山那么多的麻烦吗？我们跟少林寺的事儿已经画了句号了，可你行啊，还到处搬弄是非吗？我和尚，听我良言相劝，咱现在井水别犯河水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。要是不出气，咱定个时间地点，你请人，我找朋友，再决一死战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想逃脱找借口？我这个人欠账不赊，我告诉你，过去的事情今天就得还账，何必等将来呀？你拿命来吧，你再能白活机会你也跑不了了。小白猿周天亮一看剑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师傅跟他废什么话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从腰里的一伸手，扑噜拽出鹿筋藤石棒，肉就跳过去了。广恩还认得我吗？周天亮，娃娃，我能不认识你吗？过去呢跟你爷爷有交情，不忍得抓破脸，既然都闹翻了，周天亮啊，贫僧今儿个我可不留情了，你要想死你就过来看咱俩有一个死的。周天亮是轮棒变砸，大和尚闪身退到一旁，一晃掌中金顶九连环哗楞就砸下来，两个人就斗在一处。那周天亮不是一般的人，手底下干净利落，因此一半时难分胜负。双边将吴德莲一看，晃铁鞭跳过来，大师傅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正在这时候，诙谐童子安藤娇也不示弱，拽出鹿筋藤石棒往前一纵，哎，你过来过来，由我对付你，拿命来。双鞭对藤石棒，二人斗在一处。闪电神刀吕谦拽出混铁钢刀，刚要助战，苗顺一看肉过来了，晃动双掌跟吕谦斗在一处。人家那还好几个人呢，金钩蝎子屈武一看拽出短刀，是直奔石谦儿，石谦儿再没有退身之地，跟他也斗在一处。双方打了四对儿，就在这道边上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单说一声雷杜天林，他也是他们的同伙，利用这机会过去了，把行李给打开了，他想看看里边卷的是什么，顺便呢发个小财。等抖了开一看，越好看呢，大伙快看戏，这谁，这是。这时候也有人呢，万人敌赵四海过来了，低头一瞅，呀，这不粉莲花我兄弟周小东吗？怎么这德行了？心说话，我这小兄弟哪都好，就是爱干这个，丢人现眼呐！衣服还都在，他赶紧把衣服给扔过去了。
哎，找点水，哪有水呢？在附近一学嘛，真有条臭沟，那水那个难闻呢、啊、管怎么地的能解过来就行。他想法取了一点，然后往周小东和那女人脸上一喷，这水真是宝贝，水呀、啊，生命之源呐、啊！离开水，人间万物都不复存在。所以说，我们节约水是非常非常应该的。这臭水也能办大事儿。时间不大，粉莲花周小东和黄氏都明白过来了。阿铁，阿铁，哎。周小东睁开眼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地儿？这是小兄弟，嘿嘿嘿，你怎么发愣啊？你看我是谁？大哥，四海大哥，莫非在梦中相见？怎么是做梦啊？快把衣服穿上吧，太丢人了。哎，对，周小东一看赤身裸体，脸一红，赶紧把衣服拿过来，他穿上了。黄氏转过身去，把衣服也穿上了。然后周小东站起来，大哥，多谢您相救。算了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哎呀，闲着没事找个乐子，结果栽到小人手里了，啊，落到石谦手里了。我倒不知道是谁呀，胡了八度叫人逮住了，看打着呢，就是那个小个子。他就是水泊梁山的贼古上早石谦儿。哦，是他，好小子，我剁他100刀，你就等好消息吧，眼看他就玩完了。正在这么个紧关紧要的时候，石谦儿一看不行了，盯不住人家，一人家人多势众，二这爷儿四个加一块的能力也不咋地，但是想走也万难。他头眼一看，哎呀，粉莲花被得救了，这帮小的各拿军刃把他给包围了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人，想走是势比登天。说到这儿，咱简要的介绍介绍。那大和尚广恩灵火人这是上哪儿去、啊、参加小型的英雄会，什么地儿？九曲朱林庄啊。那个庄主不是叫孔亮孔千秋吗？
对，
就是那个贾宋江。这贾宋江跟广恩哎交情还不错呢，听说他们把饭碗子砸了，遮天山出了变故了，现在一把手变成了金针道人司马良。这帮人跟司马良有过节，不想再在那混饭吃了，说上哪儿去呢？正在为难的时候接着请帖了，哎，不如到九曲朱林庄，然后再商议下一步的事。不巧不成书，走到这儿跟石谦他们碰上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广恩呢一边打一边喊，弟兄们千万别溜号啊，哪个都得集中全力，必须把石谦干掉，这小子留着可是个祸害，他是个扫帚精啊，我们绿林人遇上他就倒霉，大家再加一把劲儿，对他跑不了，把他剁了，把他剁了。石谦一看，想剁我，那人还没出生呢，嗨，我可不怕你们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上这儿来吗？这是啊，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，我夜已布下天罗地网了，挽了个套叫你们钻，各位呀、啊、听我的命令，东边河北玉麒麟卢俊义，
率领武松、武二郎、花和尚、鲁智深、黑旋风、李逵给我往上冲。西边劈了火秦明、豹子头、林冲、小李广、花荣三位兄弟，还等什么的，往上冲。南边胡宝义、宋江、智多星、吴用领着500多神兵天将给我冲。这边江南石老侠、六老爷子朱光祖、大侠苗泽、四老爷子安良、安国义、十老邹瑞、邹化昌、三老董志、董德良，快出来吧，你们还等什么，快上。
你说他这顿咋回呀，他这一吵吵不要紧，广恩脖子冒凉气，放眼往四外看，真的，石谦这小子有时候说话是真的，有时候是假的，背不住有伏兵啊，要不怎么叫贼人胆虚呢？所有的贼都有点害怕。安藤娇利用这机会一窜跳到老师近前，哎呦媳妇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也管真的假的呢？你管得着吗？啊，老西吹牛皮的吧。大舌头这一说话人家听懂了，哦，吹牛皮呢，没那么回事。好，石谦，你这小子肉烂嘴不烂，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。哎，正这时候顺着大道又来个人，这地儿不好，谁来都能看见。这人手里还拿着把扇子，你说黑更半夜的用着扇扇子吗？这讲这气派，周身穿白挂素，头上月白缎的扎巾，身上月白缎的箭袖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四喜抓地虎的快靴，外披英雄氅，扒着胸脯，扬着脸，嘴撇着，眼睛眯缝着，扇着扇子，迈着方步来到出事地点。你看迈方步，实质上比跑还快，这种功夫叫千里地形术，一般的人是不会呀、啊。这主到这眯着眼睛看了看，哇，我这伙人真精神啊，放觉不睡跑这儿折腾来了。哎，各位，你们吃饱了撑的在这折腾个什么啊？旁的我不管，堵塞了交通我都过不去，别打了别打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贼人胆虚啊。来了个生人，大和尚广恩和手下这帮帮凶不敢打了，各拉军人跳出圈外，瞪眼睛瞅着来人。石谦累得通身是汗，小片刀一煮地，哎哎我的妈，哎我的妈，把汗撸了一把，抬头一看，呀，这不是在张家花园遇上那主吗？对呀，吃饭的时候遇上过。我问他有朋友没，他说没朋友。我说交个朋友，被他拒绝了。问他这个那个，他说无可奉告。这人不简单，肯定不是寻常之辈，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背不住他能给帮到哪儿。石谦想到这，眼里的一亮，飞身就跳过去了。是啊，我们这帮人是吃饱了撑的，放觉不睡在这消化神呢。我说朋友你来了，这位也没有吃惊的表现，斜着眼睛看看石谦。哦，你呀、啊，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哎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哎，这帮人都是贼，是我的仇人。你看嘛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攒鸡毛凑胆子，要把我们爷儿四个置于死地。哎，这阵朋友你来了，朋友，我们可有点累了，能给帮帮忙吗？笑话。我帮这忙干嘛呀？金砖不厚，玉瓦非薄，我跟你们双方都不认识，我帮什么忙？再说这忙我也帮不上。接管接管，不要走。啊， 石谦一听他不管事儿，可有点急了。我说朋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说我们放着觉不睡，吃饱了撑的，你不也没睡觉吗？你不也是吃饱了撑的吗？朋友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。
哎呀，不值得我帮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放眼一看，这些人都是鸡头鱼刺，酒囊饭袋，架不住我一划的。有道是穿新鞋不能踩狗屎，我怕弄了一身腥，因此我不能帮忙。这伙人一听是什么啊，我们成狗屎了。妈，你是个谁呀？你算个底儿？你说话可够狂的。广恩和尚把脑袋一拨了，弥陀佛，问你是谁呀？难道你找死不成？这主一听乐了，哎，怪事啊，感情这个人呢不想找事，遇上事想躲也躲不了。我说秃驴，你还有资格质问我吗？也慢说你广恩呢，小小的屏风岭少林寺的监寺，就是你老师粉面如来法都，甚至你们少林寺的当家的仇连瑞、冷连明、金眉罗汉、路灯云，我也不惧呀。哟，石谦在旁边一听，感情这些人他都知道，我猜对了，肯定不是寻常之辈。广恩冷笑了一声，小子你口气可不小，你敢倒个弯吗？你是谁？四个字儿，无可奉告。我有名有姓不能告诉你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
什么原因？
我怕你没漱口，牙酸口臭，从你嘴里再一重复，我就倒八辈子我的血霉，因此我不能说。哎呦，你可把我气死了。弟兄们，别跟他浪费时光，管他是谁，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。说话之间，双边将吴德莲抡铁鞭就过去了，咬着牙瞪着眼，把铁鞭高高举起，小贼，你给我站下。哪知道鞭刚举起来，就见他身子一震，不动痕。石谦纳闷，怎么了？犯什么病了？到近前一看，呵，就见这位二目流血呀，早已绝气身亡，身子一晃，扑通躺地上，鞭扔了，怎么死的没看见。再说削刀手胡云跟吴德莲交情莫逆，一看平白无故的好哥们死了，怎么死的没看清楚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抡刀跳过来了。小辈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拿命来！抡刀就砍，刀也举起了，身子一震，二目流血，是绝气身亡。石谦一看，这是大吃了一惊。